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中用此来表达王权的核心思想。它不仅构建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的总体发展框架，也成为执政者治理社会合法性的依据。正是在这一理念的主导下，生活在封建王朝统治时代的民众都必须承担缴纳赋税和提供劳役兵役的义务。对于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说，赋役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明朝末期的天灾人祸恶性循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因为天灾，土地欠收，人民无力缴纳田赋，而此时辽东军饷催缴日紧，更造成大量流民。流民又变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加入农民起义队伍，成为明朝的掘墓人。面对天灾边患，明廷的财政已无力应对，结局只能是天下分崩离析，广大百姓更遭涂炭。刚刚入主中原的清朝统治者，面对地亩荒芜、百姓流亡、十居六七的严峻现实，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尽早着手整顿赋役制度，对明朝积累的弊政大加厘剔，就难以维系民心，稳固和进一步扩大对全国的统治。于是清朝初年，一系列整顿财政赋役制度的政策得以实行，直至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制度被正式启用，并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成为中国赋役史上的一件突出大事，被誉为良法美政。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赋税制度？它又给清王朝的统治和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呢？北京西郊民巷，晚清以来到二十世纪中期一百年间的金融街，如今狭窄的街道两旁唯有高大的法国梧桐静静地守候着曾经的洋行，其中一座成为了中国钱币博物馆的所在。低调的门面和标牌毫不显眼，却留存着中国钱币发展的历史。回溯最早的货币，贝类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文字中，凡是与财富、价值、交易有关的汉字几乎都带有贝字旁，比如财宝的财、富贵的贵、贫贱、赏赐、贿赂、冒、货、贷，还有富等等。其中富字是由贝和武组成的，武代表着用兵、国防和军事，可见富还意味着与用兵有关的钱财，也就是国防税。历史上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赋，后面还经常跟着一个役字。役，从象形字面来看，是一个人手持武器的形象，依然与国防军事有关，所以役意味着从军或者是与军事有关的劳役，比如修建长城。历史上人民与国家或者君王一直存在着赋役关系，国家有责任保障人民的安全，而人民有义务向国家奉献赋役。
你要养活国家，你总要他要获得收入，因为在古代的话，他不是收钱，整个的国家的这个税收来讲，它主要两块东西，一块东西就是出自于田地的，它就叫赋，一个呢它叫征劳力，那就叫役。劳力它一般都是从丁开始征的，因为丁就成年男子、小孩、老人、妇女都不在内，就是有劳动力的那个成年男子。这是这个整个的中国的这个传统社会，包括清以前很多地方它就是这样。
丁最早是指年纪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说到摊丁入亩，必然与丁和亩的概念，也就是人口和田地紧密相连。 珍藏于安徽休宁县档案馆中的榆林图册，给后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诠释。国家要向老百姓收税，要有据可依，在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的时期更是如此。休宁县馆藏的榆林图册是清朝顺治和康熙年间重新编纂的，作为收取田赋的重要依据之一，它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比较科学的土地赋税管理办法。中国以农业立国，所以赋役制度离不开人口与土地的核查。明清两代关系到土地核查的就是榆林图册，而关系到人口核查的主要是黄册。这是农业社会发展到明清时期逐步成熟完善的一个结果。
这个榆林册呢，主要是田地册，方位在哪儿，落实到每一个户。黄册呢，主要是这个记录人丁的，记录人丁的。然后王册东西，五林册相对呢，这就是当时明朝的这个赋税征收的一个基础。那清代呢，这个实际上是它虽然也在清朝初年也曾经想恢复，但实际上已经很难了。因为要搞这个东西，要相对和平的事情才能做。
自先秦时期实行贡、铸、撤制以来，赋役的征收随时代和时势的变化而变化。像秦汉的租赋徭役制，魏晋南北朝的租调利役制，隋与唐前期的租庸调制，唐后期至明前期的两税法，以及明中叶开始实行的一条鞭法，都发端和依存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清朝的赋役制度正是在前朝制度的基础上确立起来的，同时又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那么回溯历史，中国的赋役制度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摊丁入亩的呢？河南郑州巩义市南窑湾村杜甫故居便坐落于此。这位对社会生活观察入微、对百姓疾苦体味尤甚的唐代诗人，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与中国的赋役制度恰好息息相关，那就是《石壕吏》。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辞，三难夜成书。一难妇书至，二难心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常已矣。室中更无人，唯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全。老妪力虽衰，请从立业归。即应河阳意，犹得背尘吹。
石壕吏里面反映的主要就是苛捐杂税啊。为什么我们在那种诗歌里面，在好多这个文章里面讲的这苛捐暴力，实际上跟抓丁有关系。田赋的话，丰年嘛就好一点，欠年就差一点。那么交税有难不难的问题啊，难不难？那么这个差就很难说了。比如说打仗了，他就不管你是农忙还是什么，他就要抓丁了。
抓丁带给老百姓的痛苦，给古代社会的赋役制度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何作为一个国家发展基石的赋税会以狰狞的面目出现？中国古代历史上，国家对人民三征，包括布履、粟米，还有利益，也就是国家向每一个人征收相同的定额的税种，其实都有人头税的性质。人头税古来就有，每个城丁都跑不掉。在清朝雍正皇帝全面实行摊丁入亩之前，人头税就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唐前期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租庸调制，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2担为租，输绢2丈，年3两为调， 服役20日称正役，不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6尺为庸。租庸调制针对的是大量存在着的自有土地的自耕农社会，人头税的成分很大。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唐朝中后期的两税法就变成了以家庭财产为征收标准，开始以货币的方式向国家缴纳赋役。
有实物变成银子，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农民对这个商品的概念就相对的就比过去明显起来了。过去农民就不管了，你反正我就叫这些，到集市里面也是我拿两个鸡蛋去换点盐来吃啊。一般的就是经济就是这样的一个经济，比较自是个自然性的经济。那么交银以后，种东西就可以相对的自由多了，我与哪一个赚钱，他就可以做哪一个。
到了明朝之后呢，张居正万历初年进行那个服役改革的话，主要是一条鞭。一条鞭的意思就是说，他把这些东西原来是，收粮食，征收这个劳力啊，征用劳力，他现在都把它转化成征收银子，啊，用钱的办法。这样，因为明朝当年这个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啊，白银流通可能也到了一定的数量，啊，到了一定的数量，主要跟美洲白银的大量输入有关系，所以他可以进行这样的一种改革。
宋元两代的田赋和人头税都比较重，一直到明朝的一条鞭法，针对古来杂乱的赋役条目与缴纳方式，开始实施统一的以白银的方式缴纳，才让老百姓稍事喘息。但是明末内忧外患加深，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又加派粮饷、练饷、缴饷及所谓的三饷，这样一来使得一条鞭法简化税项后减轻人民负担的效果被全面破坏了。明崇祯十年，明末文学家张岱在一首诗中曾感慨：因思世界尽如此，死兵死父君死耳，辽东一破如溃庸，强矛流毒势更凶，民间敲拨成疮痍，神气太泄元气疲。被称为明末三大贤之一的吕坤，在描述整个明末社会的芸芸众生时，也感慨万千地写道：动骨无坚衣，饥肠不在食，原舍伏壁，毡蒿未完，留一日众，弃地委多。满洲贵族入关之初，面对明末如此景象，一些官员开始呼吁一国用定京赋，期望恢复正常的赋役制度，以使天下重归有序状态。顺治元年11月，山东道监察御史宁承勋率先倡议对征收赋役依据的赋役全书进行重新编纂。他强调赋役之定制未颁，官民无所遵守。
清代初期初期，他因为他当时经过这个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战乱嘛，从明朝这个崇祯年间开始，一直到实际上到了顺治18年以后，他在整全国性的战乱再告一个段落。那当时这个社会经济是相当凋敝的，那么清朝初年他就谈不上其他的东西。有好多因为一打仗，有的要整个线都乱了，那么这个原来交税的这个底子都给都已经烧掉了，或者遗失了，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大问题啊！因为你去征收税，你总得要你家有多少地，有多少人，那你怎么那个，你都得要有总要有个凭证了。从顺治年间就开始要编那个书，有钱书。
顺治3年，御史张茂熙在《请城税赋定额方策书》中，对如何编纂赋役全书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他说：“ 虽然各府县的册籍经战火存去不可考，但存藏于户部的原明朝复议全书、会稽录二书并未焚毁。如果以此为凭据，那么赋税所入之数就可以理清十之八九了。在今天的天安门广场东侧，国家博物馆所在位置以南，就是明清时代的户部旧址，但现在已经看不到户部衙门的影子了。明清时代的户部，主管着民政与财政的工作。顺治三年四月，摄政王多尔衮颁布一道谕令，命大学士冯铨前往户部，与恭英额尔岱彻底查核，并责成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官员严核详缉，以拟定复议全书。随后多尔衮又特命户部右侍郎王洪作专职负责牵头组织编纂复议全书，但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编纂工作进行得非常缓慢，一直到顺治十四年七月，一部纲举目张、官民两辩的复议全书才算告成。复议全书以明朝万历年间的则例为基准，确定了征收赋役的定额原则，但是万历年间是个模糊概念，这一时期赋役征收的额度前后多有变化，究竟以哪一年为准，清廷并未明说，所以顺治帝一再强调的钱粮则例据照明万历年间只不过是个大原则而已。为了尽快充填国库，向最富庶的地区征收重税历来是统治者的首选，江南地区因此也深陷于赋税矛盾的漩涡中心。
江南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赋税地区了，不光经济发达，文化也程度也总体也是相对高。那么当时在明朝呢，朱元璋为了这个，对这个，因为这地方真的这个赋也比其他地区要好处很多。实际上呢，后来经常还不了。完不成，为什么呢？因为这地方净剩就是私剩的力量很大，所以呢，他对清朝这个实际上是有经常三心二意，所以他比方这个反剃发斗争啊，活动也很多，所以他就要清朝，他就政府呢，就想找个机会把他压一下。
顺治十八年七月十三日，著名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与另外十七名闹事的世子被集体执行了斩立决。据说，金圣叹这位才华横溢的江南大才子被行刑前，竟然向监斩官索酒畅饮，边饮边幽默地调侃：“割头，痛是也；饮酒，快是也。”割头而先饮酒，痛快，痛快。金圣叹生于明末，作为亡国的一代文人，他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而最终夺取他性命的这起案件，起因正和清初的赋税制度有关。当时苏州吴县的县令任维初，一面以严刑催缴赋税致人死命，一面又私自倒卖官米，从而激起苏州当地的一些士子来到苏州文庙，以哭庙的形式向孔夫子表达心中的不满与愤懑。此时恰值顺治帝刚刚驾崩，已受任维初贿赂的巡抚朱国治不但未置任维初之罪，反而向朝廷报告江南士子集体哭庙惊动先帝之灵，如此一来，遂导致哭庙事件的主要当事人被杀，这便是清初著名的抗粮哭庙案。他与江南奏销案和通海案一起被称为清初江南三大案，其中哭庙案和奏销案有着很相同的背景，都是清初江南地区因粮税催缴任务过重导致的社会事件。
最大的一个案子呢，就是奏销案。 赵孝安当时就是被撤割的上万人了，所以名义上是追讨钱粮，实际上也就是借这个机会的压力下。
清朝统治者要想顺利的征税，仅仅靠追讨钱粮显然是不够的，归根结底需要让赋役条款和程序变得更为简化和有利于养民。为此，顺治朝编纂的赋役全书在政策层面继续完善，通过规并合则，使明朝后期以来名目繁杂的赋役款目，到了清代基本上规范为田赋和丁银两大项。
它还是分两块征的，就是从那个地亩的征的赋、田赋和人成年男子征的所谓丁银，这是两块是分头收的。那么清朝入关之后，它也就是实行了明朝的这个制度啊，继承了明朝这个制度。那么但是这个制度呢，它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没地的人，就没地的那个农民，他也要征收他的人头税，人头税他也要征。那么对他们来讲，这块东西他就不公平，他会觉得他没有必要要征，所以他就跑。所以这块东西的征收比较麻烦，比较麻烦，可能从数额上来讲也不能征收足。
康熙二年，清廷又采纳公料给事中吴国龙的建议，将所有的杂项都称为地丁钱粮，于康熙三年开始执行。后来康熙帝鉴于户口田地比过去有所增加，按户增徭，因地加赋，条目纷繁，容易造成混淆，于24年下令重修赋役全书。
说明朝后期田赋的这个征银的趋势越来越多呢，那么月也有变化，就是可以不直接不用去抓丁去了啊，就你出银子就行了。那么由官府呢来招人去雇这个人去待遇去，那么这样子呢，不是又比原来就好多了。
在明代一条鞭法基础上，把赋役折银化，把差徭、上贡、杂办等正赋化，这是清代中期实行摊丁入亩达到最终赋役一体化的必要前提。而完善赋税政策的另外一项措施，是清初对各地无主荒地进行统计，统计以明代的榆林老册为准，主要针对有地无粮、有粮无地者进行重新评册记录。顺治14年，重编榆林图册告竣，户口清查与土地清查同时起步。顺治4年，清廷正式下令编审人丁，第二年再次下令编审户口，并责令州县官照旧例编制皇册。13年，顺治帝下令将人丁编审和编制皇册合而为一，并把皇册改为简明皇册，只登载当时的里甲、熟地活丁及应征钱粮总数，其他款目一概删除。第二年，简明皇册编制完成，正式颁行。
比较起来呢，这个赋税呢相对好征一点，对官府来讲，因为你只要有地，你地很难跑掉了，你只要地。那么有田，你就是你去征钱粮就行了啊。这个是，但丁呢，活的，他有时候你吃着这个交这个那个不了了，他就跑掉了。
从榆林图册和皇册的编制滞后于赋役全书的编制来看，清廷对土地和户口的清查目的不在土地户口本身，而是为了保证赋役的顺利征收和达到规定额度。然而清代赋税改革在执行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新问题，比如火耗，就是衙门把老百姓的散碎银两收纳上来以后重新熔炼成定银，在熔炼过程中银两自然会有所损耗，这损耗的部分则由老百姓来承担。就连康熙年间任湖南偏远巡抚的赵申乔也不得不感慨， 百姓憔悴，虐政已非一日，而害民尤甚者莫如四派。对此，康熙皇帝深表关注。在一道上谕中，他指出，地方官员每于正向钱粮之外增加火耗，或者将一支油单不行小事而设立名色，恣意苛敛，要么装入私人腰包，要么拿来贿赂上官，从而导致小民支高节尽，陷入十分困苦的境地。此等情弊，深可痛恨。为了防止官吏、书手等徇私舞弊、滥派加征、危害乡里的事情发生，清朝统治者从顺治十六年开始实行自封投贵，这是一直延续到清末的一种自主纳税的形式。每到缴税期，百姓自持官府颁发的税票，携带税银，来到县衙门里的缴税点，税银由官吏称重，验看银两成色，当面包封盖章，由纳税百姓自行将银两投入银柜，完成纳税过程。这是清政府在纳税的执行层面建立的制度。随着清政府的赋税制度在政策与执行层面的逐步完善，社会也进入了平稳发展期。此时的康熙大帝认为已没有继续增加钱粮的必要，而他想要搞清楚的是各省边审人丁增长的实际数字，于是在上谕中强调，将直隶各省征收钱粮已在册的人丁作为一个定数，以后所生人丁不再加增钱粮，而应将实数另造清册据报。这样做岂只是有益于百姓，更是国家的一大盛事。这就是康熙五十一年推出的一项历史上重要举措，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康熙的五十一年吧，应该是康熙已经规定了这个盛世之丁嘛，永不加赋的。哎，就地丁银这块东西，不管你成年男子增加多少，我的国家我要征收的东西是固定的。那么这就更便于这个摊地入亩这个改革了。因为你原来摊进去之后，你如果说人口不断增生，你要多收人口人头税的话，那你如果固定下来，你不就等于少了吗？
当时从康熙来讲，他并不当时还没想到后来的摊丁入地的问题。他主要是讲，他因为他到南巡啊，到那他看到好多实际上这丁漏的很多，有的时候家里面五六个丁他只报了一两个丁，有的时候像有的富人他甚至就是把丁都给埋下来了。他后来重新做规定，按康熙五十年为准，这个年这一年的这个丁数以这一年为准，在这以后增加的丁就不加赋了。那么有了这个数字以后，就为出台这个摊丁入地呢做了一个前期准备。
不久大学士九卿遵旨奏议，今后编审人丁根据康熙五十年的征粮丁册定为常额，那些新增加的谓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此清廷遂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数为基准，将丁银征收固定了下来。
丁银还这个只是说是把丁银的数字固定下来，不等于说丁银不征了，所以他还有这个问题。所以他要这种解决问题呢，还是要摊到地里去。但是富人当然他也是地主的话，他可能相对负担加重一些。所以这个摊丁入地当时也有人反对。
因为从康熙二十二年以后，就是在几十年之内没有大的战事，社会比较安定，而且经济呢是在逐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康熙五十一年清廷才颁布了这么的谕旨，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可是颁布了这个谕旨以后啊，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后啊，就是丁粮分开，就是丁役不均的现象还是存在的。
清朝官吏吴振玉曾指出，滋生丁即永不加赋，而俄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成纳一丁，其固绝者或一丁成一二十丁，或无其户，事难完纳。所以 田赋丁银纷争造成的矛盾仍然十分严重。这一矛盾不仅普遍存在于各省之间，即使同一省内的各府或各县之间，甚至一县之内也很不平衡。其结果在民有苦乐不均之叹，在官则有因征收不利而遭参劾，官和民皆受其累，这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而如何妥善处理地丁之间的矛盾，则成为朝廷走出困境的一条重要出路。
现实的东西它要做一个大的制度变化，它还要实验的一个时间。所以直到从康熙年间已经有不断的有地方官员，包括督府也有官员向皇帝上古奏折，就是要求这个丁随地坛，丁随田坛，但是呢这个当时像康熙啊他都比较慎重。
康熙朝后期，江苏吴县知县雷霆、江苏巡抚韩世奇、直隶乐亭县知县余成龙等都针对赋役不均的问题提出了各种赋税改革方案。直到雍正帝继位后，一些大臣纷纷欲请实行摊丁入亩，他们的理由是丁不离地，地即有丁，既可以避免贫富不均之叹，也可以避免逃亡转陪之苦，更可以避免利虚贿赂嘱托之弊，从而有弊于国际，便利于民生。
雍正皇帝他是做了有44年的皇子，康熙47年以后，他呢就是帮助康熙来协理政务啊。你想他已经44岁，40岁在当时就是说一个比较很完全成年，或者说已经从中年开始走向老年的年龄了。他当时就是想就有对朝政有了很多的看法，包括对就这个资深丁种家父他可能也会有很多看法，但他有这个想法这么做大概还是继位以后吧，一两年之内，他在大臣的建议，看了大臣的建议以后逐步形成的。
雍正元年7月12日，刚上任不到5个月的直隶巡抚李维钧也上书请求将所属丁银摊入田粮征收。
李维钧也是一个比较敢干的人，比较敢于认识雍正的提拔他，他就提出这样的一个方案。
然而李维钧的上奏却得到雍正帝这样的批示，此事略早了些，更张之事在丰年举行好，后不宜来再定。于是8月初6日，李维钧决定亲自进京觐见，可是雍正帝却当面对他说，摊丁千古更张之事，你才做巡抚，不要轻举。
因为要是摊丁入亩的话，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就特别重要的举措，因为就取消人头税了呀，从此就取消人头税，这个在这个中国封建社会上确实还没有过。
9月初8日，户部对李维钧的上书作出答复，认为可以应允李维钧所请，从雍正2年开始，将丁银均摊到地粮之内，造册征收。雍正帝未表态，而是下令让九卿、詹事、科道对此事再进行商议。9月22日，九卿提出商议意见，应该令直隶巡抚李维钧确查各州县田土，因地制宜，将如何摊入田亩分别定立，以使无地穷民免纳丁银之苦，有地穷民无加纳丁银之累。雍正帝对九卿提出的意见很不满意，认为他们一为沾顾，只想迎合皇上，没有真正据理详议。九卿并没有真正体会到雍正帝令他们再度商议的真实意图。其实雍正帝决心已下，最后明确表态说，祝仍照户部意行。
雍正肯定是这个皇帝是比较爱干事的，他的个性是他很雷厉风行，他想做事。因为康熙这个皇帝，康熙叫圣主仁皇帝，他是比较仁慈，对官员比较宽松一点，所以当时亏空很多啊，各地都欠啊，就追不上，这个田赋都收不上来，多的时候都几百万、上千万的这样的东西。雍正就雷厉风行，派出官员就到那个地方就去，第一步就追清欠，那个追欠， 你地方官你就负责了，你欠了为什么欠，你就把税回，追不回来我就抄你家，拿你的财产来抵呀、我换人抄你家、所以这个追欠雷厉风行，这个实行了几年的效果很明显，国家的这个国库财政收入明显增加。其实他的这些改革手段在雍正时期很多。
雍正帝本人心思缜密，勤奋异常，是奠定清朝康雍乾盛世的重要人物。他还在任内废除了贱籍制度，把历史上世代相传的不属于士、农、工、商的贱民开货为民，编入了正户，使贱民可以读书科举，也能做官，这样也使国家增加了户口，对于推动生产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像这样的举措跟他实行摊丁入亩有着相同的心理基础，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公平，扶助贫弱。雍正元年9月22日，摊丁入亩这一重大赋役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序幕。
他的时间也是不一样的，时间前后，另外呢做法也不一样，所以呢有的呢他采取这个全省统一标准，要按一亩地摊多少人这个丁银，有的是按县来，州县为单位，有的是按亩来计的，比方一亩每亩田这个摊多少钱，摊多少丁银进去，就是交应该增加多少丁银的钱。那么有的地方呢按银子，按交的钱粮的数量来算，按银摊，就是一两银子摊多少。所以他名义上你说的这按摊丁入亩也好，摊丁入地也好，他实际上是在形式上、在内容、在大这个做法上还是有所差别的。
摊丁入亩像这样的问题，因为刚才解释过了，就是从实际出发来讲，主要目标是国家要增加税收，或者获得更稳定的税源，是吧？那么背景，那就是你既然丁银不增加了，那我这块东西就可以固定化。所以在当时这个事情的受到的反对、受到的那个阻力，其实还比较小一点，比那个耗闲的要小很多。那么再加上雍正又是一个敢于任事的，所以在他的这个任，他就把这个事就办成了。
摊丁入亩，全面实现了人丁徭役税从土地税征收，使人口税与财产税合一，这就使无地人口不再有人口税的徭役负担，使有田产的民户增加了土地税额，对于政府来说并没有减少税收，而对百姓而言没有名义上的人口税了，这是赋役制度前所未有的革新，土地、人口、财税的管理开始渐趋一体化。
他起码简化手续，因为他还能保证国家的财政有收入，因为没有多少反对，一定意义上还有一些公平的意义。你没有地的人，你就不用再去付这个人头税，这对他们来讲，因为本来你就没有地，没有什么收入，你还要让他付人头税，那不公平。就像现在一样，你挣的少挣的多，那个税收制度，就你挣个人所得税，你挣的多就要挣少交。
大体来看，地多丁少的地亩分摊丁银率低，相反的地少丁多的分摊丁银率高。除山西等个别省份外，各省摊丁入亩虽然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一定的阻力，但整体来说进展得相对顺利。
摊丁入地最大的这个进步意义呢，就是人头税没有了，过去是有人头税，实际上对一般这个老百姓来讲，他就迁徙就相对就可以自由流动，这个人员流动对老就是也是意味着这个封建国家啊，对人对这人人生的束缚，对人生的控制，相对的就松弛了。
在摊丁入亩实行的相关历史时期，国家库存银两由康熙末年的800万两增加到雍正末年的6000多万两。全国人口由顺治18年的1913万人猛增到乾隆55年的3亿多人。 不过，人口大量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人口，耕地毕竟是有限的，而人均耕地面积下降，每人所得粮食日益减少，很容易导致粮价上涨，更多农民失去土地，背井离乡，从而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摊丁入亩的最终效果，还是印证了清初学者黄宗羲的冷静观察。他说：“死民之苦，报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憾，有所税非所出之憾，有田土无等地之憾。这些小害累积的结果，往往是税赋改革每改一次，税就加重一次，而且是越来越重。”战国时期的孟子说过这样一番话：“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而也。”这也正是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的初衷。因为普通的农民能够细微感受赋税政策在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哪怕一丝一毫的变化，公与不公都会影响民心的向背，社会未来的走向。公元1698年9月，康熙第三次东巡，在开元通往圣境的驿道上，他见到了被自己下旨流放的陈宫陈梦雷。因为受耿精忠谋反一案牵连，陈梦雷被流放在开元已经16个年头。在得知皇帝东巡的消息之后，他向开元的地方长官申请，在驿道上向皇帝献上了自己写的诗。陈梦雷希望通过献诗得到皇帝的宽恕，获得重新启用的机会。陈梦雷的献诗让康熙皇帝非常满意，他因此被召回京师，侍奉皇三子胤祉读书。为了报答皇帝，特别是皇三子对自己的知遇之恩，陈梦雷决心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将古今典籍重新分类编排，编著一部足以光大圣朝文治的图书。6年之后，陈梦雷编纂的书稿完成，康熙皇帝最终审阅后赐书名《古今图书集成》。